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继续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上一次我在这里第二堂跟各位分享关于主导文，已经是八月的事情了，所以来到国语第二堂讲到机会不是那么多，因为我们教会牧师长老们都很多，所以我们排的时间不容易排得出来。可是假如主愿意给我机会，我愿意跟各位一点一点的一个重点这样深入来了解主导文的意义。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低头仰望主，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因为你是真理的主，你也是恩典的主，唯愿你用你的真理跟恩典充充满满的充满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能够不断的体会到你的心意，也不断被你修正，以致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里面，能够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也使你的心得着满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讲到主导文的时候，是讲主导文的第一句，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导文在我们平常生活中间，假如你在教会里面出入 很多次生活的久的时候，你会知道主导文常常成为我们仪式的一部分，可是却很少时候我们知道到底主导文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主导文真正的意义是耶稣基督借着他门徒问他，请他教他们怎么祷告，向我们表达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以神为中心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这个主导文，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看后面的下文，我们知道后面假如你是和合本的话，你就知道后面有一段叫求则得志。换句话说，主导文所在的一个上下文的脉络里面，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就能够得着，神一定会回应我们所求，回应我们的祷告。可是这个祷告有一个前提，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如何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呢？就在主导文里面第一个称呼说父啊这个词里面出来。父啊这个词里面所带出来的是，我们跟神所建立的关系里面，我们要先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后面的一切才能够顺位。假如一开始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或者说有偏差的时候，我们后面所求的，我们的心愿就离开神的心意。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而这个正确的关系就在父啊，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称呼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这个称呼里面表达出来。这个父啊，这个字原文是阿爸，意思就是说爸爸，它是一个亲密的称呼，它是一个跟他之间有一个很深关系的称呼，也表达出来神期盼跟你跟我所建立的关系是怎样一个关系。所以主导文最基本的基础从一个关系开始，假如我们没有这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有很多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先学习在神面前，先学习做一个儿女，我们才能够做神的仆人。很多时候我们却反过来，我们觉得我们要先做仆人，我们才能做儿女。可是福音的根本不是这样子，福音最基本的是我们先做神的儿女，我们才做神的仆人。耶稣基督在他的自我介绍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两方面我们常常会看到的。第一方面，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里面，各位不需要翻，我读给各位听。耶稣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可是另外一个地方，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耶稣怎样自我介绍呢？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里耶稣所讲的是他这个人子的身份的两方面。一方面，他来他有充分的自由，他可以自由的跟罪人在一起，他可以自由的吃喝，为的是过一个神儿子的生活。可另外一方面，他来到世界上面又是为罪人来服侍，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此马丁路德 在他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叫《论基督徒的自由》里面，他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基督徒是天下间最自由的人，我们不受任何人的约束跟管辖。可是另外一方面，马丁路德马上也说，他说基督徒也是天下之间最不自由的人，我们是众人的仆人。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奥秘就在这里，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这两个层面缺一不可。我们不能只知道做仆人，我们也不能只知道做神的儿女来享受。我们必须要先做神的儿女，体会认识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来服侍他，来跟随他。假如我们这两方面不平衡，假如我们这在生活中间，在侍奉生活中间，在基督徒生活中间，我们这两方面没有掌握的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出问题。而今天主导文里面这个第二个愿，愿你的国降临，对你的意义来讲，你只能有这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这个是空的口号，我不了解，我也不体会到神国降临有什么重要。因为我一天到晚，我只懂得在主里面享受，享受，享受。其实这种享受不是真的享受，这种享受也不是真正知道恩典的享受。可是另外一方面，假如我们生活中间，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只知道做仆人，你听到这句话，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你会想说，完蛋了，为什么呢？今天我在教会服事已经累成这个样子，神国降临还得了？我命到哪里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愿你的国降临，愿神再来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否徘徊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这种徘徊也许就是提醒我们，也许我们对神的认识，对恩典，对真理的认识，我们有的地方没有抓得很稳。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有充分自由的人。神拯救我们，施恩给我们，不是因为你我生活中间有什么可夸，有什么功德，有什么好处。他施恩给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在十架上，完完全全是因为他爱你，他决定爱你，他决定爱我，所以他为你为我舍命在十架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跟神重新建立一个儿女跟父亲的关系，而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才有动力，才有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才能够甘心乐意的去做仆人。所以今天主耶稣在这个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他是先教导我们说，父啊，我们能不能称我们的神为我们的父？我们是否在我们生活中间的确经历体会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我们的父亲，是一位很亲近我们的父亲，他巴不得跟我们常常在一起，聆听我们的心声。唯有从这个关系里面出来，我们祈求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才能够知道，才能够体会到愿神国降临的意义。因此今天从这个关系开始，我愿意从两方面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一回事。愿你的国降临是愿神的能力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生命改变。愿神的国降临就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改变，因为神的国是神一切的丰盛，是神给他儿女最宝贵的礼物。以前很多年前，在德州有位农夫，他的名字叫 Ira Yates， 我们就姑且用中文称他为叶先生。这位叶先生在德州有一个农场，很大的农场，好多亩的地，他就从他家里面继承这个农场，上面养牛养马养羊等等各样的。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地每年要给政府纳的地税也不少，因为地很大。所以这位叶先生，他有这个那么大的农场，他看着这个农场的时候，他心中又是喜又是愁。喜是什么呢？看着这个农场都是他的地，上面种很多牛，种很多作物，还有牛羊等等各样的很多的东西。可是另外一方面，每年要付这个税，要维持这个农场的钱不少，开销不少，所以他们家过的生活过得很困难，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付不出这个银行的贷款要还的利息跟贷款，所以他们需要靠政府的救济来过生活。正当他很愁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队探车队来，就跟他说，我们怀疑你这个地上面有一些好的东西， 所以能不能你签一纸一个授权书，让我们在你这个农场里面找个地方打一个探坑。那结果叶先生就签了，因为签这种东西通常会给你一些钱来补偿一下你的损失，所以他为了这一笔小小的钱就签了这个。签了这个探测队打下去的时候，打到1115尺深的地方，他们打到石油。这是第一个探坑打下去，然后他们在地质学家来在探测的时候，发觉这个探坑日产量可以到8万桶，哇，不得了！所以这个石油公司就派人来，就跟他接洽，然后继续派更多的人来探坑探测。结果探测到最后，他们找到不止一个油田在他的这个农场里面。到最后，他整个农场下面所能生产的，一天生产125万桶的石油。非常多的石油。这位叶先生一直生活在贫困里面，可是他不知道他有个宝藏在他所拥有的地下面。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过得很苦，我们属灵生活过得非常的贫乏，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中拥有神国降临的这个福分。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位叶先生一样，我们坐在一个宝山上面，可是我们却过一个贫穷老倒的生活。罗马书14章17节，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在圣灵里的喜乐。这一节经文的原文里面是怎么讲呢？原文不是这样子，原文是这样的，原文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在圣灵里的公义和平跟喜乐。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说，神的国在乎在圣灵里面所带给我们这些福分、公义、和平跟喜乐。换句话说，神的国在他子民上面所彰显的是一群被神的灵充满的子民，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在圣灵内住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国里面公义、和平跟喜乐，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愁苦跟忧愁。因此我们可以跟神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神的灵充满我们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灵充满我们不只是有时候我们所看见一些灵恩聚会里面我们经历到神同在的甘甜那种喜乐那种能力，神赐给我们恩赐那么简单。神的灵充满我们最重要的是因为圣灵是高举基督，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见证基督，而基督根据约翰讲，他是那位充充满满有两样东西，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也有真理。所以圣灵充满的人生是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人生。当我们求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所求的是不只是次要的东西，感觉恩赐等等，我们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人，神的国就会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恩典跟真理就会吞灭你跟我生命里面的黑暗，驱走我们的忧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的时候，我过我的生活，我对我的人生有我自己的规划，我觉得神的事情是次次的、次要的，我要追求是我自己个人的梦想，我的生活形态。可是当我越追求的时候，我就越发觉，我越靠近我的梦想，我道德生活，我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就越接近破产。我发觉进好的学校拿更高的学位不能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反而使得我在犯罪、在做罪人上面更加的有技巧，更加的狡猾。我们的能力，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不能把我们提升成为一个更亲近主、更圣洁的人。唯有神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最终挣扎呢？你有没有常常为外习惯所缠绕呢？你有没有跟神求过说，主啊，求你的灵来充满我，让我人生里面充满真理，充满恩典，让你的真理跟恩典吞吃我的黑暗，使得我能够不单知罪，而且有能力 悔改归向你。当神的国降临，他就能够带出你我生命的改变。当神的国降临，他的生命就能够吞吃我们这个软弱、黑暗、败坏的生命。愿你的国降临。可是愿你的国降临还有第二方面的意义。愿你的国降临不单只是使得我们生命改变，也为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带来不一样的眼光。各位知道，二次世界大战是1945年，在欧洲的战场是5月7号。1945年5月7号，当盟军的统帅跟德军在德国那边签合约的时候，接受他们投降的时候，就结束了。可是你知道吗？在差不多比这个1945年5月7号更早，几乎一年的之前，在1944年6月6号，有一天他们盟军叫做 D-Day， 也许很多人都知道 D-Day 就是盟军登陆诺曼底的那一天。当盟军登陆诺曼底，打上了这个地方，得到这个地方，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战场已经决定了胜负了。胜利最关键那一场上已经打完了，剩下就是往后的11个月，盟军继续在欧洲的战场里面一直不断的推进，一直不断的去到敌人的范围里面。我们进入生活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我们所过的生活，你跟我每一天，我们在跟我们的罪、跟我们的软弱、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我们的自我中心的人生，甚至跟魔鬼在征战。可是我们知不知道，这个战役的决定已经打完了，这个战役已经胜了。假如我们能够有这个眼光，我们每天过我们基督徒生活就不一样。你想想看，当年盟军在 D-Day， 在1944年6月6号打上了诺曼底那场战争以后，这个成为在欧洲战场里面各个国家最大的鼓舞，因为他们知道胜利在望，所以他们只要继续坚持下去，继续持守下去，有一天胜利一定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两个国度在交战的时代，我们活在地上的国度，可是我们也同时是属于天国的公民。神的仗已经打胜了，当耶稣基督在十架挂在十架上面那一刻说成了，这场战役已经决定了，胜利最后是属于基督，我们也一同连带，因为在基督里，这个胜利也属于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我们每天的生活就会不一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是一个有目标的生活，是一个有目的的生活，而且是一个得胜的生活。神的国度的降临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眼光。当我们失去了这样眼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中间就会失去了目标跟方向。各位有没有想到，在我们平常生活中间，我们是否失去了国度的眼光？是否失去了神已经得胜掌权的这个认识，以致我们不断的常常在低着头一直在绕同样的路？有的时候当我在跟犯罪团契的同工们在交通的时候，我心里面感触很深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若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团契，我们团契里面人数已经很多了，20人、30人，甚至有的到40人、50人。可是每一次当同工在计划要分组的时候，同工们是最痛苦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分组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分。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分呢？当分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会经历到有一些在团契里面弟兄姊妹，他说我不要去那边，我要在这里，因为我跟这个人喜欢一点，我跟这个人比较熟一点。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失去了国度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会斤斤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当我们失去了国度眼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每个礼拜五来参加团契生活。参加团契生活为的是什么？不单只是为了你的感受，不单只是为了你能够跟好朋友在一起，更为了是神的福音、神的美好能够使更多在黑暗中的人能够分享得到。我盼望我们中间没有人成为分组的主力。我知道分组很不容易，可是分组也是必须的。假如我们不分，我们不忍受这样一个分割里面的难分难舍的割舍， 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神的国度更深的扩展到我们的社区里面，让人看见主的爱。当我们看不见国度的眼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反而成为挡路的人。盼望我们各位，我们都能够得着一个国度的眼光。还是说，在你的团契生活中间，你常常跟你的同工因为一些很细的很小的事情在那边怄气，在那边你来我往的彼此不和睦呢？假如我们得到国度的眼光，我们就会问，我在这个参加这个分区团契里面，我是否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能不能用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跟同工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有没有能够用这个关系来成为他们的建造，来鼓励他们，来成全他们？还是我在拉他们后腿，成为他们的 discouragement？ 各位弟兄姊妹，这些话虽然不好听，可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面对。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团契？团契不是一个社区里面一个俱乐部，团契里面有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有神交托给我们服侍这个世代的心意。当我们失去了国度的眼光，我们也失去了方向，所有细微的事情我们就会斤斤计较，我们就会一天到晚在那边打转，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属灵里面非常小气的人。唯有国度的眼光能够使我们摸着神的心意，也唯有国度的眼光知道神国降临的一个心愿，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重新看待我们生活中间的优先顺序。你被工作抓去吗？你被物质抓去吗？你被你人生的梦想抓去吗？还是说你人生中间你仍然在问说，主啊，你如何能够使用我成为你国度降临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一步？当我们的人生里面能够看见国度的眼光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因此在加拉太书，保罗这样讲关于基督，他说基督是这样子，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唯有做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充分，才能够完全了解愿你的国降临的意义。它不是一个空的口号，它不是一个教条，它乃是神全能完全在你我生命中的彰显。而这个彰显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人，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愿神的国降临的人生。大概在今年二月三月的时候，各位也许都会知道 SARS 非典在亚洲开始流行，从中国大陆南方广州那边开始，先传到香港，再传到台湾、加拿大，一直全世界各个地方。因为我有家人在香港，也有家人在台湾，所以我那段时间特别格外注意这两个地方的新闻。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天我在看台湾的报纸的网站的时候，我发觉当这个非典肺炎传到台湾，传到南部，传到高雄有一个长庚的医学院里面的时候，医院的时候，里面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在那个医学院里面，一大批的医务人员100多人，他们集体辞职，他们集体的辞职，辞掉他们做医生做护士的工作。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很痛，我们心里面觉得很不解，正在一个社会里面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好像临阵脱逃。可当我再看下去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非常同情他们。为什么呢？这个新闻里面讲说，这群医护人员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太太，他们的父母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说，你不要把命送掉，你辞掉工作吧，你辞掉工作吧。各位弟兄姊妹，假如我是那个医院里面其中一位医务人员，我大概也非常为难，面对我的孩子，我的太太，面对我的父母，年迈的父母，他们这样求，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香港， 香港这个社会里面，医务人员感染了 SARS， 感染了非典肺炎，占整体医务人员 10%， 非常大的数目。可是我却看不见一个集体辞职的新闻，那我就很困惑，我就看到底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分别呢？因为我从小在香港长大，我知道香港是一个工商业的社会，一切都是向前看，一切都是看利益为重的。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们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呢？我看到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是我弟弟在香港工作，他有一天他就订电子邮件里面转一个电子邮件给我，这个电子邮件是别人转出来，是在一个医院叫威尔斯亲王医院，这个医院是香港 SARS 发病里面最早的一个医院。里面这个电子邮件里面是一位基督徒的护士，他是写出来的。这位基督徒护士在帮助一个病患的时候，他自己染了，他跟这个病患在同一个隔离的病房里面，然后他有一些同事也是在病危，插着那个呼吸器在那边苟延残喘。他在那个电子邮件里面在写他的心路历程，他这个心路历程里面，他讲到说，他刚刚是他患上这个 SARS 的时候，他心里面对这个传病给他的病人非常的生气，他很恨他，他觉得我不要再看这个人，我一生就给他毁了，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怎么办？可是当他在这个病房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基督徒，神的爱再一次摸到他的心。神的爱再一次摸到他的心，他发觉他需要面对这个事情，他需要饶恕，他知道这个也不是这个病人愿意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他在电子邮件里面把他的心声把他的挣扎分享出来，然后这个电子邮件他就分出来传递在医务人员的基督徒团契之间。到了三四月的时候，我看见在新闻里面有另外一则新闻，在香港有一位年轻的医生，30几岁，1995年才信主。他出生是一个贫苦的家庭，从小就在一个贫民区里面长大，立志要成为一个医生。他很辛苦的读书，也很努力的上进，他真的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毕业，成为一位医生。他95年的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那个时候他跟另外一位医生交往，也是一位基督徒，他们正准备结婚，就发觉他的未婚夫患了血癌。然后他在那边跟他未婚夫很难过挣扎的时候，他也非常清楚这段婚姻是神给他的，所以他说不管后果如何，我还是嫁给你。在他们婚礼上面，一个非常感人的婚礼，结婚以后他医院派他到英国去进修，当他进修的时候，他丈夫血癌复发，他赶快赶回来，短短不到一年，她丈夫就过世了，很年轻，他们还没有生孩子，三十来岁，非常年轻的，经过人生里面最大的打击。在那段时间里面，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陪着她一起走。她在这个追思礼拜，她说：“我要完成我丈夫未完成的心愿，就是在我的专业上面荣耀神，服侍这个时代。”所以，当这个SARS在香港扩散出去，他在北区一个医院的时候，他是其中一个医生，第一个是自愿去加护病房去照顾这些非典肺炎的病人。他也是在那边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做这个医治照顾的工作，他自己最后也染上。长话短说，他最后他也失去了他的性命。可是他在病床上面，他给他父母，给他家人的话的遗言里面，他说：“你们不要为我哀哭，这是我为主做见证，服侍主，服侍这个世代里面该尽的责任。”他的见证激愤了整个香港的人心，在他的追思礼拜里面，香港政府的高官全部都去。各位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两个故事呢？这个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假如我们人生里面没有个更崇高的呼召，我们看不见神国的荣耀，我们看不见神国在我们生命里面他对你跟我的期盼跟托付，我们很自然的，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又屈服于环境，我们一定会跟环境低头。在高雄长庚医学院医院里面这一批医护，我一点不怪他们，没有怪到他们的意思，因为假如我们人生中间没有更高的价值，我们何必赔上我们的生命呢？我们何必要去奔走这条 别人不愿意走的路。可是唯有当我们看见神国的荣耀，我们才会甘心乐意地摆上我们的人生。而当我们摆上的时候，神就使神国降临在我们生命中完全地彰显出来。一个微弱、一个脆弱的生命，甚至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可以照亮一整个社会。各位弟兄姊妹，你我的生活中间，我们是否已经很久没有看见、没有被提醒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还是每天在过一个属灵非常小气的生活，还是我们能够愿意再次把我们的生命摆上跟随主？这个跟随不是一种律法的要求，先做儿女再做仆人，先体会神的爱再去爱别人，缺一不可。我们只要一天到晚成为神的儿女，只体会神的爱，我们会成为一个属灵里面一直吸收吸收，变成一个非常胖可不会动一根指头的人。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这个也不是真正的祝福。真正的祝福也是跟基督认同的人生。我们有充分的自由，不在任何人的奴役之下，可是我们也是全世界最不自由的人。我们是服侍众人的仆人，也唯有这样子，神的国成了借着你跟我彰显出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社会中间缺乏影响力，缺乏一个动摇社会的力量，恐怕跟你跟我常常在这个事情上面失去了眼光有一些关系。我们愿不愿意再一次委身给主，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在我们周围生活所接触的人中间，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灵充满我们，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人。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邀请各位跟我一同，我们在神面前有点自我省察。我们在自我省察，我们生活中间是不是一直迷失了，失去了这个方向、这个目光，以致我们都在为自己筹算，都在计较一些不及的计较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求神来救拔我们，脱离这种属灵的小气，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让我们跟同工的关系、跟配偶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能够真正反映一个做神儿女的丰富。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也愿意再问一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愿意重新把你的人生交给主，重新让他的灵充满你，使你成为一个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的人，不单享受神儿女的福分，更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成为周围的人的帮助。你愿意这样委身，再一次委身给主的，我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我们好不好一同起立？我们用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101首充满我，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在这里面前站立，我们再一次愿意把我们的人生再一次放在你手里面。主，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我的生命里面，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使我成为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人。主，烧去我一切的悲情煞品，烧去我生命里面一切的黑暗，拿走我斤斤计较一些属灵里面的小气，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儿女，享受丰盛，经历丰盛，以致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生。主，求你倾听我们祷告，也求你亲自在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身上 在他们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01首充满我。第一节跟第四节，预备，请。副歌背起来，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副歌。再次低头。